反立放火革命，引爆军火库，小哥反击暴打交警。欧盟爆发内战，军车出动，欧盟心脏沦陷。一口气29艘，美国再出手痛击伊朗影子船队。突变，北京改规则，长和交易瞬间变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9号。从冤梦龙离世至今，似乎天空突然变黑，三个月的时间感觉到黎明似乎渐渐来临。整个世界都在度突飞猛进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人更是有一个质的飞跃。日前一个网友发帖文描述了自己的转变，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理转变。这个网友说，我完全理解那些为冤梦龙发声的人，因为有些冲击只有他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你才会知道那种痛是毁灭性的。曾经我都对冤梦龙事件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我甚至好像那些评论区的麻木的人一样，用一种自以为清醒的淡漠来表示中国就是这样的啦。现在我为昔日这种傲慢的淡漠感到心痛和羞愧，那些摔猫影片对我的冲击就好像你们对于朦胧的事一样，看着男教官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又一次拎起小猫掟向地面，直到它断气。这些根本不是什么远方的故事，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他们不单止在这里虐杀一个生命，更是当着下一代的面将人性的东西掟得粉碎。另一个网友跟帖发表感言，其实我自己最开始也是这样，有一个明星顶不住压力抑郁跳了楼，一开始我都是这样想，直到我听到那些撕声力竭的痛苦的呐喊，原来他不是跳楼，是被跳楼。但是听到那些声音我都觉得可怕，不敢再听。目前传出女星迪丽热巴亦拍了红线片，被视为要被限制，之前有灵媒说她已经是受虐中。另一个女星陈都灵之前传出可能亦被害，近日出现在央视镜头被一群人拖住，出现和男星胡歌最后面的状态一样，眼神呆滞，甚至在腾讯星光大赏宣传片被网友发现陈都灵的牙齿离奇消失。影片背后出现类似水泥墙的画面，与冤梦龙生前拍过的相片相同，手法如出一辙，怀疑他本人已经遭不测。大家呼吁抵制腾讯，并参与国际联署，还受害者公道。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大陆觉醒的人群就好似雨后春笋，快速增加崛起。尤其近日泰国毁灭性地轰炸了电信诈骗园区后，公布了共军训练柬埔寨军队，柬埔寨亦公布了电信诈骗园中国合作伙伴，令世界看清楚中共邪恶土匪流氓政权。在泰国轰炸完电信诈骗园区后，据场内的民众反映，反诈 APP 服务器坏了，登入不到，令人联想到这个反诈 APP 服务器可能就是在电信诈骗园区，而这个 APP 是中共官方强制要老百姓安装的，就是为了呃老百姓行非法人体买卖犯罪行为的手段。同时新京报的官方抖音5736条评论，每条评论都在冲塔，甚至有评论直接说接应柬埔寨的第三方就是中国，做死第三方。网友感叹中国人民在觉醒，加油啊，这个在两年前是不敢想的。更多人不单止不再相信中共所谓的宣传，甚至开始出现民众反击趋势。12月15号，广东珠海一名外卖小哥被交警追到无路可走，最后他将交警引入一条巷仔里面，将他暴打一轮。网友一片叫好，梁山好汉有胆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下一个李自成可能就会来自外卖的小哥群体，他们受压迫最深， 最可以一呼百应，他们体力最好。俗语话，赤脚的不怕着鞋的。以后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另外，中国民间近期似乎发起了放火革命。日前，网传广州龙归街道位于白云区中部发生火灾，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这个区域交通便捷，地铁3号线、14号线以及多条高快速路贯穿其间。这个区域有几个中心，是属于广州科技园，聚焦临空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有网友认为，听爆炸声好似军火库爆炸，接连不断。网友表示，中国人应该用放火的方式反抗，被献身、被挖器官、被烂尾楼、被绑架、被强拆房屋等等，都不用向官方维权，改用放火，老百姓成本低，他们损失大，人人都这样做，他们就不敢欺负老百姓了。亦有网友表示，现在国内煤气罐都开始管制了，任何一个煤气罐都和家庭绑定了。外界认为，这些事件合力放大中共的治理漏洞，信任崩溃，社会反击趋势上升，以及国际压力的扩大。如果持续，或者会有类似1989年或东欧剧变的风险存在。短期内，中共可能通过镇压应对，长期这些或者会加速体制崩溃。
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否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
12月18日，欧洲心脏布鲁塞尔彻底被拖拉机攻陷了。这个不是演习，也不是农展会，而是欧洲各国民众抗议，几千名来自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波兰等国的农民驾驶着上百部拖拉机冲入布鲁塞尔市中心，封锁主要道路，将欧盟总部周边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抗议的核心只有一个，欧盟正在推动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亦即是 Mercosur 自由贸易协定。在欧盟27国领导人召开峰会的同一时间，农民的怒火同步点燃，现场可以看到车胎被点燃，烟火冲天，空气中混杂着黑烟和催泪弹。部分农民甚至带来了鸡蛋、马铃薯，准备和警方正面冲突。还有法国农民向警车投掷粪便，防暴警察出动水炮和催泪弹，欧洲议会一度疏散工作人员。影片显示，欧盟还派遣了军车对抗前来抗议的农民。欧盟推动的南方共同市场包括引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农产品，一旦协议通过， 未来15年内，欧盟同南美之间几乎所有商品关税都将被取消，大量成本更低、监管更宽松的南美农产品将涌入欧洲市场，同时将悭来的钱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战争。对欧洲农民来讲，意味着价格战他们打不起，最后只能够全部被第三世界的廉价市场淘汰。一名23岁的法国农民在现场说，我们是为了整个欧洲工作而战，不是为了政治口号，而是为了活下去。不单止基层愤怒，欧盟内部亦严重分裂。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要求推迟签署协议，强调不可以为了贸易牺牲农民。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奥地利、爱尔兰纷纷站队法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明确表示，现在签字为时过早。反观另一边，德国态度强硬，德国总理警告，如果协议被拖延甚至取消，欧盟的全球贸易信誉将遭到重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坚持推动签署，但是他必须拿到至少2/3成员国的支持。这场争议早已经不是农业问题，它背后是欧盟在全球博弈中方向的选择。匈牙利总统欧尔班谴责说，匈牙利农民在内的数千名农民正向冯德莱恩发出信息，削减 20% 的农业补贴，并将资金转给乌克兰是不可以接受的。外界认为全球贸易正从自由化快速走向政治阵营化。今日的布鲁塞尔拖拉机，明日可能出现在更多国家的街头。当宏大的地缘战略直接碰上普通人的饭碗，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美国财政部今日宣布，将进一步加大对伊朗逃避国际制裁行为的打击力度，正式对协助伊朗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影子船队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是切断伊朗透过隐匿航运体系获取的关键资金来源。这次制裁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执行，制裁名单涵盖29艘船只及其相关船舶管理公司。这些船只长期参与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运输，涉及金额高达数亿美元，主要流向亚洲市场。财政部指出，伊朗多年来透过复杂的公司结构，频繁更换船名和船期，以及刻意关闭船只定位系统等方式，试图躲避国际制裁，维持非法石油出口。这次行动同时制裁一名埃及商人及其控制的多家企业，这些公司和多艘影子船只存在直接经营和管理关系。美国财政部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负责人表示，美国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能力，并将持续削弱伊朗利用石油收入支持军事行动和地区不稳定行为的能力。自本届政府重启对伊朗施压政策以来，美国已经对全球超过180艘影子船队船只实施制裁，藉此提高伊朗石油出口的运作成本，并降低它的实际收入。相关措施依据美国行政命令聚焦伊朗石油和石化产业，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这次公布的制裁名单入面，多艘船只曾运输伊朗石油、天然气及燃油等产品，部分船只今年仍有航行纪录，另有船只曾经进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引发外界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关注。美国财政部强调，所有被制裁的个人和公司机构，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和相关权益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和企业不可以和他进行任何交易，违反制裁规定者可能面临严重的民事或刑事责任。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8号报道，长和集团曾经在3月初公布正同美国贝莱德为首的财团洽谈，出售除了中国以外的港口业务，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在内的全球43个港口业务。一旦交易成功， 长和将获得套现约190亿美元。不过目前这宗交易快速演变成中美角力的焦点，并陷入地缘政治的风暴入面。亲中共媒体在交易被传出后，连日发表了多篇抨击李嘉诚和长和集团的文章。主管港澳事务的官方机构亦转发了与他相关的评论。另外，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亦都在四月以反垄断审查为由调查长和在中国的业务，使得他的交易无法在原定今年的7月底协商期限之前完成。因为这样，长和在8月公布交易不会在2025年内完成，并传出中远海控将加入成为战略投资者的消息。不过近日情况又有了变动，《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消息表示，北京就这项交易提出了新的条件，其中北京要求加入收购方的中远海控和其他参与收购的财团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还要求中远海控必须在交易中取得控股权，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且如果不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中方将阻止交易完成。就事件，外界认为中方在这里试图用否决权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但据了解，以贝莱德为首的财团已经拒绝了中方提出的新要求。有白宫官员就事件指出，如果中方可以控制巴拿马运河，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暗示白宫不会接受相关安排。目前交易谈判工作再陷入僵局，而长和集团和中远海控到现在都没有就交易的最新进展和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贝莱德等财团亦都拒绝发表评论。一直跟进此交易进度的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表示，长和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交易，因陷入中美利益冲突，完成的难度本身就极高。他指出，李嘉诚和长和集团一向被视为国际资本市场中经验丰富的交易能手，但这次交易屡陷困局，反映了在目前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复杂的环境下，大规模收购因牵涉过多的利益冲突已经越来越难以推动和达成。颜宝刚补充表示，如果交易最终难以完成，这个无疑会成为李嘉诚和长和集团少有的失败个案。不过他亦相信长和已经有了 Plan B， 如果出售广口业务的交易没办法成事，集团仍然可以通过分拆旗下的屈臣氏业务分别在英国和香港上市套现，释放企业价值，减轻港口交易逐朝对整体集团的影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业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